礼拜五 Joy 时间 Joy，
嘿，
今天带来的是 Malcolm Gladwell， 你其他提了很多次了。
是的，我是几个礼拜前呢，这个 Gladwell 的上一本书 Outliers， 中文译成艺术哈，的那个，因为我已经介绍过一次哈，然后我是几个礼拜前又介绍他最有名的那一章，那我介绍那次是要讲一万个钟头，而且我提的是我比较不赞同他的
不赞同的意见
哈。那这次呢，我要谈的是他2013年9月在美国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大卫与歌利亚》。我不太清楚他的中文书名叫什么。你那里有吗？
以小胜大
啊，以小胜大。好，我比较
是以小胜大，
对，
是
就这本哈。
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的啊。
我比较喜欢原来的这个书名《大卫与歌利亚》，所以我等一下都会用《大卫与歌利亚》来称呼这本书啊。我比较喜欢《大卫与歌利亚》，原因是因为一来他是，当然他是从圣经的这个大卫与歌利亚故事开始写他的这本书的哈。
是，
这本书除了强调说弱者如何运用自己的劣势反败为胜呢？之外呢，其实他最后的这个三分之一是在讲强者，你以为你非常有 power， 非常有权力，事实上呢，强者常常忽略的自己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优势的另一面，可能都是两面刃，就是优势其实另一面也是劣势，啊，而且呢，强者常常忽略了说自己的力量，他觉得他的力量很大，可是力量永远往往有不可及之处。以圣经的这个大卫格里亚这个故事很明显，大卫当然是这个当年的打仗的方式都是要就是拿着盾牌拿着棍子或是斧头就近肉搏战啊，所以呢大卫要去挑战这个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是很好笑的，因为一个个子很小的很瘦弱的为什么要去打这个巨人，可是大卫他知道弱者要打败强者的话一定要改变竞赛的规则，好，他马上就不用大家正常的打法，他用的是弹弓的方式啊，
对，
可是呢
，slingshot， 那到底是什么弹弓？就是我们一般，小朋友玩，
不是那个，啊、是那种那个拿一个绳子在那里旋转，
对了，
啊，旋转
中间有个石头，
哎，
是吧？
好、啊，在那里旋转的时候呢，你如果常常练的话，哈、啊，而且你把它弄得旋转的速度超快的话呢，你这个石头飞出去的速度呢，会是跟子弹一样强，所以你只要常常练的话呢，你刚好就打中那个歌利亚的眼睛或额头，歌利亚是没有机会的。
是，
然后同时因为歌利亚身形很巨大，所以他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劣势，身形巨大是优势，可他另外一个劣势就是说他反应比较慢。
嗯，
嘿，所以呢，他这本书呢是用大卫歌利亚的故事来写的很多的领域的这个这样那个不同的领域的事情哈。
是。
我等一下我会主要讲的是，因为延续我这个两个礼拜前的题目，我会选一章跟教育有关的一章啊。可是呢，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因为这个作者几乎每一本新书我都有介绍哈。那这个作者 Malcolm Gladwell 呢，应该是美国15年来书卖最多的非小说作家。不过我强调我介绍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很会卖书而已啊。他有一个特色，他每一本书在美国都很畅销，在台湾是还好啦，可是在美国都是一出来就会马上畅销，而且都会畅销很久，都会又畅销又畅销。可是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每一本新书从他第二本书开始，第二本书是 Blink， 好像中文好像译成决胜两秒间，
Blink
眨眼
的 Blink
从第二本书开始，他的书出来的时候各大报都会发书评，而且书评都会很负面，都会骂他，
没什么好评，
都会骂他的书，都会给他都会开始一连串的这个讲他的书一连串缺点哈。可是呢，这些书评呢，完全不影响到他的销量啊。我每次来上节目前，也都会参考一下这些书评写什么。我都会觉得这些书评写得很有道理，可是这些书评也更让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读什么书，真的不要受书评决定。
也就是说，这个 Gladwell 的书也是有一种，我看有一种免疫力了，是吧？
应该是说呢，这些书评都会讲说，这些 Gladwell 哪里哪里给的证据不齐全啊，哪里哪里他的这个立论很偏颇啊，意思就是说他写的不正确了哈。
是。
可是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很多那个弗罗拜尔的一句话：三流作家才需要写出完美的作品。 一流的作家是不需要写出完美的作品的，而且这些书评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如果说我都已经跟你讲这个书写多烂了，为什么你们还买？你们这些大众是很笨是不是？我会觉得是这些书评不理解为什么人要读书。
嗯，
好，就因为我们不需要读正确的书。好，我先讲 Glossier 有哪些优点是这些书评没有写过的啊。
所以你还不准备立刻带我们看以小胜大？
我会等，我会等一下讲。
原则上就是先理解
Glazer 的 style。为什么 Glazer 是最近15年来美国最成功的非小说作家？因为我会先讲 Glazer 的几个特色哈，就是说呢，你看 Glazer 的书呢，不管你相不相信他的说法，你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 Glazer 虽然要介绍是最新的社会科学的新知，你会看到他引用是最新的论文啊，最新的这些教授提出的这些观点，可是他的切入点一定是人物的故事。就是一定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中间也会有统计数字，也会有表格，可是他的切入点一定是他的采访的这个人啊，所以你会感觉到很多故事，这个书里面很多故事其实看起来是很感人的，所以你要不要相信他的说法，这是一回事，至少你会读到好看的故事。举个例来说，好，这本书的倒数第二章讲的是加州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法律，就是说你只要犯罪犯三次，你就是一定是25年。法官不用裁量的，就是
什么罪？
这个第三项罪可以是指偷一个袜子，或在卖场偷一个袜子，或偷一个披萨。
你只要是刑事案，
对刑事案，你只要是犯三次罪，这叫在加州叫做三证法哈。我看过很多批评三证法的这个文章啊，这个 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 三证啊，那你就是关25年的啊。我看过很多批评三证法的文章，可是 Glazer 的写法是从当年三证法怎么来的，他背后有一个女儿死于枪杀的一个爸爸的故事，然后他的结尾写的是另外一个也是女儿死于更惨的死法的一个妈妈的故事，所以他用是这两个感人的故事来写来批评三证法这样子哈。所以至少你不只读到三证法为什么不对，为什么让加州这个陷入了财务困境，而且让加州的整个教育水准下来，而且你还会读到这两个感人的故事啊。那第二，他写一件事情呢，我说的第一个优点是他一定感人，因为有活生生的人物故事。第二呢，是他写一件事，往往不只写一件事，他常常把两种不相干的事情放在一起写，这是 Glazer 发明的写法。所以呢，你看他的东西，你会觉得有衬托，有立体感啊。我举个例来说，你好了，他里面有一章呢是写阅读困难症的人，为什么很多人长大之后变成了成功的企业家？里面甚至还有一个变成了美国现在最成功的律师啊。关于
那个谁 John Irwin 都是
连 John Irwin 对，其实是
作家呢，
阅读困难症也可以变成成功的政治人物，
是
新加坡的李光耀是最好的例子，然后呢最有名的失语症就阅读困难症的作家就是谋杀天后克里斯蒂，然后呢事实上失语症的人后来可以变成很多很成功的人呢，这个也有别的作者写过哈，然后呢这个格莱威尔他的特色是他有写说失语症的人，就是这也是一个人如何把自己的劣势然后把它如何去变成一种优点嘛。他写的拿来一起做对照的是一个商业的案例，瑞典的家具 IKEA 如何在当年是因为他 IKEA 破坏价格太大了，所以整个瑞典的这个整个工厂都拒绝帮他制造啊。然后呢他 IKEA 变成了最早去共产国家找工厂的这个的，这就是以这个先进国家的一个的企业哈。所以别人不会想到说失语症可以跟瑞典 IKEA 的成功案例写在一起，
我现在都还找不到逻辑。
对，可是他这个类比就让我们觉得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类比怪怪的
啊，
就是一个人如何说你被排挤啦，或者说你遇到困难可是你可以反败为胜的这个例子，可是被他写起来就会很顺而且把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立体感这样子。那我再举一个例啊，它里面有一章啊也是在讲不幸的童年啊，或者说从小就死了爸爸或死了妈妈，或你爸爸你从小说你爸被抓去坐牢之类的，为什么不幸的童年长大呢变成成功的科学家甚至变成美国总统的比例比较高啊。这章也被很多书评人骂说，第一你那个数字不准确，你那个 sample 太小，而且呢你只有强调他们不幸童年了，你为什么不用把没有把这些成功者的其他因素这个拿出来也来做一个因素一个因素的做分析做研究哈。这章的写法是呢，它里面选的这个不幸的童年的这个人物呢是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癌症名医，好，那他拿来跟这个不幸童年的故事做类比的故事呢，因为他要强调是说这些人从小就有战胜恐惧的经验，所以他用战胜恐惧的这个线索来写二次大战伦敦被地毯式轰炸的时候，希特勒本来是以为说三个月我给他地毯式轰炸，我就整个可以击垮英国的士气，结果后来呢，这个效果是完全是相反的效果，反而让英国的士气更强。
是
因为呢，他这个在书里面他就有强调，如果说这个，因为当然来轰炸伦敦，一定有很多人被炸死，
嗯，
也有很多人会被炸掉手，炸掉腿，或说目击自己的亲人，被炸死哈，这个会制造很大的创伤，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些，事实上你会在经历极度恐惧的，因为哇，这个轰炸机来了，炸弹丢下来了，你会有极度恐惧。可是后来因为没有炸到你，或者顶多炸回你的家，可是你们全家都好好的，
嗯，
你会有一个征服恐惧的一个经验，经验，就以后变得说比较没有那么害怕恐惧的。所以你在看这章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个人如何征服恐惧的大众心理学的新知啊，你会看到大众心理学。第二，你也会看到二次大战的历史。第三，因为他选的那个人物是一个癌症名医，所以你在这章里面也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癌症医学的历史。
嗯，
好，就是说当他把这些不同的东西这样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在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收获特别多的满足感。我会觉得这就是书皮的没有办法理解，
它会让他的信息量变得更大一点，
更大，而且你完全没有想
放大的信息量，
而且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学者会看到说这个东西不相关，而且你把这个三个东西放在一起，可是你都简化了其他的因素，可是呢，这个其实是有增加读者的阅读的满足感的啊。第三啊，我要说这些学者呢，只在讲说一个东西。哈，他正在讲说一个东西有没有说服人，说他正不正确而已哈。
嗯，
这个有点像我几个礼拜前我讲到一万个钟头一样哈。一万个钟头没有说服我，可是至少他刺激我思考，而且他让我想的还蛮久的。
嗯，
所以 Malcolm Gladwell 书呢，他是一定会刺激人思考的，因为他有一个写法，就是他一定会旁征博引，而且他旁征博引的东西是非常新的东西。
是
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本书，而且他这个有时候旁征博引，有时候只是一笔带过。
你现在要举的是《大卫与歌利亚》这本书了吗？
是在这本书里面的例子哈。
以小胜大。
这本书里面呢，他有举一个例子哈。我看的也是一段带过去，可是我一看我就觉得超有趣的哈。他举的是一个2006年的一个学术论文，
嗯，
哈，他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提出一个说法，很多小时候是神童的人，长大的学术成就也好，或创新的成就也好，都很普通。
嗯，
这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说他觉得这些小孩子呢，因为神童小时候一定会去上自优生，而且这个因为他跟别的小孩不一样，所以爸爸妈妈会需要给他比较多的关爱嘛。
嗯，
他说这些神童是因为小时候家庭幸福太美满了，所以长大他们才会成就平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说法，
不是在他的能力内部。
因为从前呢，我从前呢，我看到说，因为这种什么天才长大的时候没有那么天才的，其实很多人提过，就是目前为止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第一，因为他们聪明来得太容易，全不费功夫，所以他们没有去努力耕耘他们的聪明，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从前我也听过的说法是，因为每一个人大脑的速度。发展的速度不一样，这些神童就是小时候特别比别人特别快，可能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他们的速度慢下来了。这是不是他们长大的时候，这个就感觉跟比较平庸了哈？今天我在大卫格利亚读到这个说法，是我完全没看过的。可是，一看的话，我也觉得好像
我有说服力，
好像有一点他的道理。我会想这件事情哦，因为的确嘛，你要做天才，你必须要能够忍耐孤独，你要习惯孤独，而且有时候你要追求你自己想要的，你要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怕让别人失望嘛。
你这个说的就是我嘛？
可是你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
我可以把想办法化妆的不太幸福一点。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11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Malcolm Gladwell 的书以小胜大 David and Goliath。
对，我刚刚花了很多这个几乎整个第一段都在讲格拉佐的书为什么好看哈，虽然书评都有批评他，我说他的好看是第一他感人，看来过瘾，而且你看了有觉得学到很多东西的满足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他刺激思考哦，
是我刚刚把看似不相关的话题跟题材放在一起啊，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可是争议之外我们会帮助那个不这样想的人看到一些不相关事物的相关性。
他的刺激思考主要是因为他非常的旁征博引。大春我举一个类比你一定马上可以理解。很多人都说中国呢传统上呢没有像西洋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一种当你要提出一个论点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完整的论证的那个中文没有那种论证式的写作。好。那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里面有很多笔记小说常常就三四行啊，有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拿出来类比然后就举出了一个洞见。可是他没有那个论证的过程。
是。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笔记小说你如果会看的话是你知道那个洞见其实常常就是别人的一个现代人随便拿出写一个300页的论文的题目，而且那个洞见都太棒了，现在一大堆论文很无聊就是他们没有那种提出洞见的那个能力。我看格拉佐的书其实就有这个感觉，因为他又真的常常把不相干的事情写在一起，他其实是有洞见的，他没有说服人，可是那个洞见是奇特的啊。我举一个例哈，他里面也是在讲这个失语症的这个失语症的人如何成功的时候呢，我看到书评者就说啊，这个很多人写过啦，失语症可以变成功，这别人也有写过啦。还有一个书评人会批评，就说他里面有举一个律师啊，这个律师呢是现在美国最有名的律师，只要是最大案子，什么美国的司法部告微软啊，这个或者说这个同志到底可不可以结婚啊，很大案子都有他的名字哈。
是。
然后呢，书评者就批评他说，哇，他这个为什么格拉佐为了要强调失语症可以成功的案例，为什么他只强调他的失语症带给他的不方便，没有去提这个律师从小就记忆力超强，还有这个律师念的大学虽然不有名，可是他有一个全美国数一数二的辩论社团嘞，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受过了比别人更丰富的一个辩论的训练哈。然后呢，为什么这些书评者可以提这个？因为这个律师太有名了，他不只有回忆录，他也有传记，所以大家都读过他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哈，我会觉得说这些书评者讲这个东西是真的是有点无聊。为什么？因为这个整章的重点，其实对我来说，光这个重点就已经值得票价了。他格拉佐有讲出一个重点，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两种策略，一种叫做利用优势学习法。你的数学就是比别人强，你的逻辑就是比别人强，所以你尽量运用你的逻辑来学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来学社会科学，别人用死背的时候你都用你的逻辑，或者说你的图像思考就是比别人强，所以你数学可能逻辑不强，可是你数学的时候尽量把它转化成图形思考，可是呢他说呢还有一种学习法叫做弥补劣势学习法。所以呢对我来说这个律师的故事他的记忆力强不强不是重点，他的辩论强不强不是重点，重点是说阅读困难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劣势，可是我们从小到大又非一定要阅读不可，所以呢重点是他从小到大他有用他的这个弥补，他知道说他没有办法阅读，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专心听，他发现然后呢专心听的时候他就努力要给他记下来，所以那就是一个弥补劣势学习法，而且因为他从小到大专心听，所以他变得对别人的感别人的表情、别人的眼神、别人的语调的那个抑扬顿挫，变得非常敏感。所以呢，他可能到了大学的时候，这些技巧，阅读别人的表情、听别人的语调的技巧，变成了说他这样辩论之后，辩论非常大的力气。对于说，他后来当律师是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只要是这个劣势，弥补劣势学习法跟利用优势学习法，对我来说，这才是这整章的重点。所以格拉佐有没有提说他的记忆力超强？有没有去提说他大学参加是不是最棒的辩论社？我觉得那根本不是重点。那现在我要来讲说我这次节目要讲的这个一章了哈。这章因为现在讲。非常适合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2年国教有一群声音批评声音最大的就是一些觉得自己的小孩应该要念北一女跟建中的人，他们觉得他们高分低就哈，所以他整章呢这个第三章呢这是在讲念名校有什么不好
哎，这个很有趣。你是想要安慰那些家长呢，还是说想要教育那些家长呢？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哈、啊。不过呢，这关于念名校有什么不好的话，我相信呢，我如果讲这章的内容出来的话，至少可能人本教育基金会那些也会讲说，这个一点都不稀罕，我们老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知道北一女跟建中传统以来收到的都是全台湾这个最 top 1% 的学生。可是呢，历年来他们的大学的考试的成绩啊，就升大学的那些考试的成绩，其实其中永远都会有 10% 已经掉到了 10% 之外。就是一开始他们都把全国的最 top 的 1%, 可是我们知道一定会有 10%在念的建中跟北女成绩而是往下掉的、啊、所以这整章的确讲的是这个概念、
嗯、
就是说他用的这个概念叫做大鱼小大池塘的小鱼跟小池塘的大鱼哈、嗯。然后呢这一章的开头呢我就说这就是个典型的格拉茨维的写法，他要讲的是名校效应，可是他先从法国19世纪的印象派画家如何崛起的讲起、
哦、
他要讲的是印象派画家、嗯、那几个我们今天想起来都是雷诺瓦啊、马奈啊、莫奈啊、嗯、今天都是价格最昂贵的这些艺术品呢、嗯、当年他们每一年要去参加法国那个一年一度的这个艺术盛世沙龙，不是进不去哈、啊，要不然就是说都被放去这个可能是去展了一下的，展几天之后观众给他们的这个反应就太糟了，所以要放到马上要打入冷宫这样子哈、啊。所以呢他这个开头就先讲说有某一年这些印象派画家，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些大师来决定一件事情，到底我们今年还要不要参加这个沙龙、
嗯、
所以光乐为了讲这个沙龙，这个格拉祖友就帮我们解释沙龙在19世纪的法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看了这张我才知道，原来当年呢，每一个画家，可能是全欧洲的画家，你是三八底的话，每年每人都要送两三幅自己那一年最好的作品进去给这个沙龙选，给评审选、嗯，要选进去就很难。可是呢，你如果选不进去的话呢，就表示说你的事业完蛋了啊、
嗯！
而且这个他说呢，在当年的在巴黎当画法国当画家呢，是一种专业，就跟律师跟医生一样，你要念的是专业的学校，而且每年有非常非常多的竞赛，你如果竞赛被淘汰的话，你就是你的事业就完了。所以他还会举一个例，谁谁谁哪一年就是因为半个作品都没有入选，所以他就决定自杀了这样子哈、啊。然后呢，他有说呢，当年其实法国人其实蛮流行买画，重点是大家不买沙龙没选的画家
啊，
哎，所以沙龙就是那么重要、啊、
是。
然后呢后来呢他就说呢，这个后来就他们就决定不参加沙龙了，整个不参加啊，这些印象派画家决定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一个废弃的工厂哈、啊、
是
自己在办一个属于自己的画展，
自己组织起来，
自己组织一个画展， 是那个画展啊，然后沙龙是每年百万人参观哦、
嗯、
然后这个印象派的画展只是3500人参观而已。
而且我还记得关于这一次的画展，印象派的画家还有一位还画了一张关于这个画展的画
啊，是是是，
里面一个高个子 Shapiro 好像是，我记得
好像是皮萨罗还是谁？
皮萨罗，皮萨罗，
好吧，好，我因为好，如果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嗯、可是呢，我说呢，这本书里面呢，就用不去参加沙龙，改为自己办一个画展、
嗯、
啊，就是说用一个大池塘里面没有在小池塘里面做一个大鱼来做这个不去念最好的学校、
哎，
念比较二等的学校的一个类比。很多书评人会有，包括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类比好像有点不太恰当、哦、
有一点点牵强
有一点牵强、嗯、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印象派跟一般当年法国流行的画风是整个风格不一样的问题。
嗯，
你今天你会申请到哈佛还是申请到波士顿大学，并不是
一个风格的问题，
并不是风格的问题，是学习速度快慢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觉得像这一类的联想正是你前面讲的特色之一，也就是说他把明明看起来事理绝不必然的事情利用一种强辩或者是雄辩的技法使之产生一种联想或关系，那就已经足以让人觉得诶，这个似乎是可以成立的，或者起码是很激励人的这个。
我是有觉得逻辑不太通，类比有点牵强，可是我看的我也觉得很好看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这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以小胜大这本书 Malcolm Gladwell。
好，那我现在集中的介绍第三章哈，然后他讲的是一个本来很会念书的小孩，因为去念名校，他里面举的例是布朗大学，所以呢，反而他念不下去啊，他念不下去，因为他本来是想要做工程师，可是那个工程师他真的念不下去了，所以后来他改去念人文科了啊。我用台湾的类比啦，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本来如果说他去念大同高中的话，他是将来一定考得上台大，可能考得上台大电机系的。可是因为他当年去念的是去念北一女，所以后来只考上第十志愿之类的。我说我用台湾的类比是这样子。可是呢，我说格拉做的东西保证有趣的原因哈，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把跟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写在一起。
是。
他要讲说为什么这些在后段班的这些学生哈，事实上他如果念的不是布朗大学的话哈，他事实上在美国的所有大学生里面他的成绩还是很好的，问题是他是跟他的同班同学比，他就会觉得他自己很逊，所以他的整个自信心就垮掉了。所以格拉佐他就解释说，这叫做相对剥夺感或者说相对贫穷感啊。然后呢他还提出了说，这个相对剥夺感的这个论文呢，当初是哪一个论文，哪一个是个学者先提出的，而且当年的研究是什么？当年的研究是研究美国各个军种里面呢，哪一个军种最会觉得自己的军种这个升迁一点都不公平。
升迁不公平。
对，就觉得说这个军种很烂。结果呢，这个非常惊讶发现说呢，觉得自己的这个管理呢很烂的呢军种呢是空军。事实上空军是升迁机会最高的。觉得自己的军种很公平，管理也很好的那个军种是宪兵，宪兵的升迁机会，你要当宪兵要升上去是最难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对的？
因为大家都升不上去，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公平，所以大家都很开心。那做空军的人觉得一大堆人都升上去了，所以所以呢，没有升上去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更不开心。所以相对剥夺感是从这个论文出来的。那下一个呢，我又觉得又是不相干的，可是也很有趣的。他说是哪一些国家在全世界的自杀率的排行榜里面排前几名，就他几个国家呢，就有瑞典啊、丹麦啊、冰岛啊、荷兰，
旅游的国家。
他说呢，这些国家如果在快乐指数的话，也是排前几名。越是快乐的国家，自杀率会越高。哎，就是说，越是快乐的国家，你有一点点不幸的话，你会更被放大，哎，这叫相对剥夺感。那同样的，他引用的下一个论文是，同样是穷人。这个穷人说财富都一样哦，购买力都不一样哦。穷人如果是在穷国的话，感受会比在中间以上的国家感受好很多。意思就是，如果同样是穷人，你一定要活在印度或活在奈及利亚。你如果活在美国的话，你就会很不快乐这样子。所以穷国之穷人比富国之穷人快乐很多。
这个中间并没有科学上面那个对应，可是的确在常识上跟生活感受上是成立的。
对，就是说的确看起来很合理，而且我觉得我说被格拉佐写起来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是不相干的领域，可是被他写出来串起来就觉得串起来很合理哈。
我听你讲话的声音也是，你也特别高兴啊。
对，然后呢，
特别亢奋。
我在这一章里面，我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东西，就是说呢，你去念名校的小孩，当然都是万中取一的嘛。去申请到哈佛、申请到耶鲁的，一定都是最优秀的小孩。他说，哈佛跟耶鲁他们本身没有发现，被他们收进来的小孩有一些不巧，如果在他们的后段班的话，会整个垮掉吗？他说，哈佛在5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了。所以哈佛的入学的这个管各个入学的部门呢，在50年代呢就发明了一个收学生的新策略
啊，
这个策略到今天还在运用。我要说，我也是读到了这一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个策略，而且这个策略听起来很好玩，可是真的实在太合理了。这个策略呢叫做快乐的四分之一后段班。什么叫快乐的 Happy Bottom Quarter 哈？什么叫快乐四分之一后段班呢？他说哈佛的入学部门呢，当年就想到说，反正我每一班都一定会有一个四分之一后段班，不管我收进来的学生多么优秀，
是，
而且只要变成了这个四分之一后段班，你都会垮掉。你被我收进来，我反而害了你。
是，
所以呢，我干脆就去这个，我就故意弄一个四分之一的名额去挑，故意挑那种绝对不会垮掉的人。那谁哪一种人？
但是功课绝对不好的，
就功课绝对不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一进来我就知道他是最后面的四分之一嘛，
知道他不会垮的。
所以他送哪种人，他说他是为了这个去收运动明星的
啊，
运动明星他故意挑这种功课就是比较烂的运动明星，那运动明星因为在运动场上是明星嘛，所以他自信心绝对不会垮。所以重我从前只知道说美国大学要收运动明星是因为运动对这些大学来说很赚钱，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比较重视体育。我看这本书我才知道收那四分之一的运动明星是为了让其他四分之三感受更好，
嗯，
所以他可以提升其他起码的至少一半的学生的学习成就，
嗯，
所以运动明星不是要来帮哈佛赚钱而已，他是让其他二分之一，因为大家不会到后面的四分之一去嘛。
你的意思说林书豪就是这个？
我可以这么说，就一开始他就是成绩就是比较后面的四分之一，可是他篮球强啊，没的，他就哈佛就自动收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这个。
就是他并不是属于那个又是功课好又会打球的那个神话。
哎、啊，可是呢，我看到这张哈，他还说，因为其实到这里还没有说服我，因为我要说，你说同样是念哈佛的这个念哈佛跟念波士顿大学的，
嗯，
因为哈佛不是说只是说不是说你的竞争者比较强而已，其实哈佛教的东西一定特别多，所以我还是说同样去念哈佛还是有它的价值。可是他后来又提到一个数字，
嗯哼，
拿到博士之后的经济学家六年之内，你在哈佛若只是第六名，你在毕业之后六年你的论文数已经不如波士顿大学的第二名或第一名了、
哦好
啊、就是你去波士顿大学念博士你会比
在学术成就上可能
还会更好，这就是你会赢过哈佛五名以后的人。
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来谈吧，很有趣。